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菲律宾总统表示继续加强同美国的同盟。普京下令放宽使用核武器范围，支持乌克兰国家不受恐吓。G20 峰会闭幕，呼吁扩大联合国安理会。计划将教育权责送返给各州，川普或者提名麦克马洪担任教育部长。美国印太司令对武器库深度不满，话会妨碍美国应付中国的能力。以色列同真主党停火谈判有进展，美国特使话睇到真正机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谴责了中共针对菲律宾的危险行动，并且再次警告话，如果菲律宾军队在这一带日益动荡的海域受到武装袭击，美国将会保卫他的条约盟友。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星期一签署了一项协议，确保美国和马尼拉交换高度机密军事情报和不会泄露向马尼拉提供的关键武器技术。即将离任的拜登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加强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同盟框架，以便更有力抗衡中共，包括在未来因为台湾或者南中国海问题而可能发生的任何对抗应付中国。公众一直都猜测后任总统川普将会怎样引导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接触。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二说，他打电话祝贺了川普赢得总统大选，并且重申菲律宾致力于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扩大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可能性的法令的第二日，法国外交部长巴罗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扩大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只是口头上的，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绝对不能够令自己受到恐吓。巴罗还说，两年多以来普京一直都煽动核言论。当被问到俄罗斯可能参与同最近波罗的海的两条电信电缆在48小时内受损的事件那阵，巴罗回答说，这不是第一次。他同时指出，他正在等待进行的调查结果。他进一步评论说，普京的侵略性直接影响到我们。法国外长还评论说，美国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国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用来对乌克兰领土发动攻击，乌克兰属于载入国际法的自卫原则。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在里约热内卢结束了为期两日的 G20 峰会，19号发表声明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包括气候变化、扶贫和对亿万富翁征税。20国集团 G20 峰会东道主巴西总统卢拉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三大支柱，即是社会包容和解决饥饿与及贫穷、能源转型和气候行动，以及改革全球治理。 G20 再次呼吁扩大联合国安理会，令它超越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格林帕格地缘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古曼德说，这个结果合理反映了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他们正在努力通过多管齐下、多层次的方法确保美国承诺的持久性，包括通过公民社会令到真正具有一些持久力。后任总统川普内定世界率国娱乐公司前行政总裁连达麦克马洪为教育部长。川普在声明中将他描述为家长的强力倡导者，并且誓言，我们要将教育权责还返给各州，连达将会带头努力。川普提到麦克马洪在教育方面的经验那阵，他进入康涅狄格州教育委员会两年，并且曾经在私立天主教学校圣心大学的信托委员会任职16年。自从2021年起，麦克马洪在同川普结盟的保守派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担任美国工人中心的主席。2017年麦克马洪担任小型企业处处长，在离开小型企业处之后，他就担任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 美国优先行动主席。川普任命麦克马洪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提到他在企业界的经验， 協助世界摔角娛樂公司成長茁壯。負責印太地區的美軍最高指揮官星期二表示，烏克蘭和中東戰爭正在逐漸消耗美國的武器庫存，假如印太發生衝突，美軍應付中國的能力可能受到妨礙。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帕帕羅警告說，美國向烏克蘭和以色列提供或者出售的價值幾十億美元的防空系統，現在正在妨礙他在印太地區作出回應的能力。帕帕羅將軍在出席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時候說，將武器送到烏克蘭和以色列的努力令美國留下太少的儲備彈藥。帕帕羅說，我們應該補充這些庫存然後再增加一些。他說，我之前就對武器庫深度不滿，現在我對武器庫深度的不滿又多了一些。他說，武器庫深度是指彈藥儲備數量。五角大樓發言人辛格星期二表示，運送武器的能力將會受到現有庫存的限制。美國特使庫克斯坦訪問黎巴嫩，和當地官員商討一項大致已經獲得該國支持的停火計劃。法新社報導，霍克斯坦星期二在和真主黨支持的黎巴嫩國會議長柏瑞見面之後，向媒體表示他見到終結戰火的真正機會。霍克斯坦說，我來到貝魯特是為了促成這個決定，但是這終歸是相關各方的決定，目前已經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柏瑞在會後向中東日報說，原則上情況良好，並且說他的團隊和美國代表仍然有一些技術細節有待解決。他表示今次亦都會見了黎巴嫩總理米卡提和陸軍司令奧恩。一名要求匿名的駐黎巴嫩外交官表示，談判取得了進展。
今個禮拜在北歐波羅的海兩條海底光纖通訊電纜被切斷後，各國調查人員目前正是注意一艘中國散裝貨船的動向。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指出，受損的是一條連接瑞典和立陶宛和一條連接芬蘭和德國的海底電纜。船舶追蹤服務網站 Marine Traffic 數據顯示，兩條電纜被切斷的時間點前後，中國註冊船隻一盤三號曾航行通過附近。一盤三號當時正是從俄羅斯的烏斯盧加港前往埃及塞德港。金融時報引述知情人士的話指出，瑞典已經針對這兩宗事件展開調查，並正是研究一盤三號可能涉及的角色。不過瑞典政府婉拒針對中國船隻一事置評。然而有官員表示，警方將與海岸防衛隊和武裝部隊合作調查這一艘船的動向。星期二，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在一份2024年年度報告中表示，取消美國在2000年授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可以改變中共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這個是美國國會特設機構首次明確呼籲終止相關法案。在過去20多年，這一項美國法案對中國經濟發展起了基石作用。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是國會在2000年10月成立的獨立特設機構，負責向國會報告美中貿易和經濟關係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該委員會在星期二近800頁的報告中說，最惠國待遇令到中國能夠從與美國盟友相同的貿易條件中受益，儘管中國存在盜竊知識產權和操縱市場等行為。該委員會強調，取消這一個待遇將令到美國在解決中共不公平貿易行為方面擁有更多的籌碼。歐盟理事會星期二批准了一項法規，將禁止在歐盟27個成員國銷售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無論是在歐洲境內還是境外生產。該法規現在將提交歐洲議會和理事會主席簽署。兩年多前，歐盟委員會首次提議制定一項法規。與此同時， 美国正是持续推动阻止进口在强迫劳动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欧盟理事会表示，该法规将在欧盟官方公布上发布之日开始，3年零1日后生效。该规则赋予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权力，可以调查在欧盟以外地区生产的和强迫劳动有关的商品的销售情况。欧盟理事会表示，对欧盟内部强迫劳动的调查将由各国政府牵头，各国政府的决定将对所有欧盟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一晚间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在当地时间16号透过移民暨海关执法局派出大型遣返航班，将没有留美法律依据的中国籍人员遣返回国。这个是美国在不够半年内派出的第三架大型遣返航班，这个也是特朗普今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首度派出大型遣返航班将中国非法移民遣返回国。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8号晚透过其微信公众号发布这一项讯息，并指这一次的遣返航班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前同中方同其他国际伙伴保持合作，透过执行移民法来到减少同阻止非法移民的又一例证。馆方还表示，美国的讯息是明确，不要相信人口贩运者的谎言，美国会继续执行移民法，没有留美法律依据的人将会被遣返。为了迎接2028年奥运会的全球旅客，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接运系统展开初步试车，预计2026年启用。洛杉矶是全美第二大城市，大众运输工具较不发达，机场交通堵塞问题已经是当地的顽疾，每每遇上重要节日总是塞到动弹不得。为了改善机场交通，2019年机场开始大兴土木，兴建一条造价33亿美元的自动化旅客运输系统。洛杉矶国际机场星期二宣布，自动旅客运输系统进入新的测试阶段，未来几个礼拜从中央航下区，旅客可以看到高架轨道上的列车正在进行动态测试。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布，他将任命外科医师出身的电视名人奥兹主持美国庞大而复杂的公共医疗保险计划。奥兹是土耳其移民之子，先前从未担任过公职，但一直是特朗普坚定盟友。奥兹后来弃医从政，但2022年参选参议员失利，而奥兹亦是特朗普提名的重要职位中最新一个引人注目的人选。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面临医疗保健危机，可能没有比奥兹医生更有资格和能力的医生能够让美国再次健康。如果奥兹出任联邦医疗服务中心负责人，将执掌为超过1.6亿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联邦机构。